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Allahumma salli ala Muhammadin wa ali Muhammadin wa sahbihi tabi'i wa ajma'in. 就今天呢，就是我们就这个月啊的虎头版呢，把他的这个一些事情呢进一步的讲明，就是万丈归主啊，归的话呢，执掌万事万物的主宰，执掌一切被造的独一的真如，这至仁慈的主，就是普慈独慈的主，至仁慈的主，明察的主，全知的主，啊，所有一切的主宰啊，真主，说是主宰一切的这个真主，说赞颂真主赐给我们生命，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一员，使我们成为有正性的穆斯林和牧民。如果把我们造化成畜生，那还要遭到一刀之苦啊，一个被宰的结局。是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也作证呢，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那是真主的钦差和特使。凡是练了这个赞词的人呢，他就得到了拉哈曼啊，得到真主的这个特恩和慈惠，而且免除了后世的罪行和惩罚。但练了穆罕默德苏勒那西啊，就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哈的苏鲁孔啊，这时候呢，那么他就得到了真主所赐给的一个光荣，就是他成为一个穆斯林，成为一个的话得到普慈和独慈双重恩典的一个穆斯林，一个穆民。说万圣的光荣呢，是在我们的圣人上显现啊，求真主啊赐安我们的圣人啊，阿赖兄萨拉姆，我们圣人是万圣的领袖，是赫特曼封印万圣的圣人啊，我们的领袖萨因蒂呢啊，他是的话呢，我们的后台，是我们的靠背，在心地这个慈强的这个圣人上呢，他对我们的话说情答就啊，在两段可靠的圣训里面呢，正是了圣人的舍弗尔体。就当圣人阿斯拉姆在欧赫拉提的日子的话呢，什么情况呢？圣人说在那一天阿尔苏的之后呢，那么真主的话问我说：“哟，穆罕默德，说是穆罕默德啊，说你满意的吗？”啊。我基督啊，你满意的吗？那圣人的话向真主叩下了头，说我已经满意啊，对我基督黑的已经非常的满意了。这在什么情况下呢？就是真主的话允许圣人啊为教僧们说情答救啊，并且的话呢准许一切有口患的人啊，就是得到真主许可的人来进行的话呢说情答救，就是圣人的话呢在那一天的话呢是说情答救的人啊。众目的话呢，两万者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圣人啊。那么求真主的话呢，赐名我们的圣人，安赐我们的圣人和圣的家下后裔啊，全部的圣门弟子和一切为主道奔忙工作奉献的人们，直到的话复生日啊，伊拉奥克里，直到复生日。那么这个月呢，也是我们圣人阿尔斯拉姆这个诞生的日子啊，叫毛路的乃宾啊，圣人这个生下来的这个日子，也就是圣己的日子。说在这一年来说的话呢，是在1400多年前啊，或者说在这一年的时候呢，那么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阿里·斯拉姆呢降生到这个世界，就在这一个尊贵的三月里边啊。但是要知道的话呢，一个明显的真理呢，就是圣人的生日和归主的日子是在一个月份，是在同样的一天啊。所以这显现出来的呢，就是我们正道的东方已经动了啊。正道的话呢，已经的话呢啊阐明了整个世界的人类呢，在伊斯兰里边呢已经是的话明确了啊，正信的朝阳呢已经东升了。那么就说圣人的话是我们教门的这个圣人，不是教门的主子，是教门的老主啊。怎么这么说呢？就用清真寺门口的一对对联呢就说得很清楚，就清清白白的这个教言，远少于人主阿丹啊，以日月而同观。就是我们的教门来说的话呢，它是从阿丹圣人就开始有，而且的话呢是人类原本的古教啊。那么它是跟这个日月的话是同观的。那么真真实实的道统啊，是苍阳以至圣莫罕，以日月而同观，以山河而并寿， 那么从这一段里边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伊斯兰教呢，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道统，但它的真正的参芽呢，是在我们圣人尔斯兰姆上。古代的圣人他所宣传所讲的，他是古代的伊斯兰啊，是人类原本的伊斯兰的这个教门啊。那么圣人的话，他参扬了这个教门。人类开天古教呢，他是伊斯兰。人类带来极强的幸福的这个强云的教门呢，那是伊斯兰啊，可靠的教门啊。而且的话呢，使人们的话忠实忠诚啊，真正的话呢，崇拜真主的教门，那是伊斯兰啊。就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啊，那是伊斯兰。就真主赐给了人类124000有灵，或者说224000有灵的先知圣人呢，那是一次再一次的把光明的话呢和福祉的话平安赐给了人类，然后再以圣人的美德显现出极强和平和极强的一些征兆。凡是这个月谁要是选择了接近真主的这个道路，以这个月的话呢开始走到跪敬真主的这个教门的人呢，那么他的话呢都是有福分的人。凡是从这个月就开始悔过，开始的话自新，坚守念功为首拜功为重的人呢，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极强的一个耳疗脉，一个极强的一个预兆，就是清净全高的真主呢将给赐给他的话福祉和安宁啊，一直到复生之日。要谁从这个月开始就坚守了拜功呢，那就得到了以玛尼正信的支柱，坚守了拜功呢，他就是成为了成功之人啊，他的显迹呢就是从这个月呢就开始显现。这将要的话呢获得成功的人呢，就从这个月呢他就开始走上了极尽真主的净土之道。那真主禅师说，你们谨守拜功和最贵的功修，或者说称为折中的功修或者中心的拜功，你们单位真主驯服的站立，那是在这个里边呢就提醒，就是我们坚守拜功，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谁的话呢崇拜真主他就坚守了拜功。那么最贵的拜功或者说折中的拜功呢，在胎佛僧论里边的解释呢，它是两方拜，一个就是板多的拜，是人们最容易睡到天亮而舒服的拜啊。那么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底格尔的拜功，用时间最短最容易拾起的拜，那么把它称为是折中的拜或者是中心的拜啊，也称为是最贵的拜功。因为在圣人的海蒂斯里边呢，圣人把五凡拜呢做了解释啊，谁要是不计想香花美色，就谁不想进天堂呢，那么在法之力在这个板多之前呢，他不会醒睡啊。谁的话呢要醒睡来理这个板多的拜呢，那伊布利斯打扰他啊，说时间还早呢，再睡一会儿吧，他就睡着了。再醒过来呢，说时间来不及了，待到明天吧，那么他就批示了拜功。所以谁要既想香花美色呢，他必定会起来理板多，就是在这到时候他自己会醒来，而且自己的话呢坚守反智力的拜功的人呢，那么他是这个进天堂的耳梁脉。因为圣人舍拉木呢在城里的拜之前，就反利的之前呢理了两拜的求其拜，那么我们跟随圣人呢就称为舍奈吉，这个圣行拜。那么圣人求其什么呢，说主啊，你恕我干罪的教僧让他们进天堂啊。那真主应道了，说圣人说的话呢，谁不理板多前的两拜圣行呢，谁的话进不了天堂。然后到了撇身的时候呢，那么圣人又理了四拜向真主求其的求其拜，后来我们在主命拜之前呢也理这四拜呢，那称为的话舍奈吉圣行拜，因为我们是跟随圣人。那圣人求其什么呢，圣人是求其主啊，你让我罪大恶极的教僧也得到赦饶也得到进天堂。真主说除非是你对他的说情答救啊。所以圣人说，谁要是不理撇身前的四拜圣行的人呢，在后世的日子里边呢，我不打酒他啊。这是撇身的拜。那么底格尔的拜呢，它是时间最短啊最难坚守的拜之一。那么这圣人说的话，谁要是撇失了这个底格尔的拜呢，就是夫人的一旦撇失呢，他如同是丢了他的家眷和他的全部财产的人一般，那在后世日子呢，他的功修他的家眷全部的话都被这个拒绝，不被成了啊。所以 提醒的话，这个底格尔拜的重要。谁要是不理烧木的拜呢，那么他就失去了引导，他耗地啊，喜多业的这个引导的话不存在了啊。就他的话呢，木尔世子的话呢，他就偏离了原力了啊。这个烧木的拜呢，他是非常重要的拜啊。谁要是不理火佛参的拜呢，那真主与他无干。为什么真主与他无干呢？因为一天的五凡拜呢，只要三刻钟就可以理了啊。一天的话呢，有96刻钟，三刻钟的话呢，就可以理完五凡拜。那么他连五凡拜的话，三刻钟的染卡体都不愿意抽出来，而呼呼大睡的人呢，他的确的话，他已经是怠慢了真主，而且呢，他已经是的话呢，属于亏损的人了。所以说的话，谁要是不理板多，觉得很自然、很合法的话呢，那么他的话呢，进不了天堂。谁要是不理火佛他呢，他已经是这个卖恩的人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真主与他无干。像这一些呢，都是属于警告性的这个提醒啊。所以我们就讲呢，就从这个月开始，就把你们的拜功的话坚守起来啊。那真主太料说，你们单坚守许多的拜功和最贵的，就是折中的这个拜功，中心的拜功。你们单为真主驯服的站立，说故意撇拜的人呢，他已经的话呢，有一个不好的一个险机，就是受耻辱和被灭亡的险机啊。他的归回的话呢，是一个凶恶的凶兆的归回啊。谁将的话呢，被勾销他今生的生计。所以凡是撇拜的人呢，今生里边困难多，今生的经济的话呢窘迫，生活上的话呢艰难啊。他的话呢，在肩上的话呢失去了，就他的脸上失去了正性的这个光辉的人呢，他是把他的肩头上的 feather 丢掉的人，那么他就失去了脸上的正性和这个光明。就谁的脸上要转为无光呢，他的确的话，他已经有了这个在火狱之中的这个耳两脉。说谁环补拜功啊，一直环补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话呢，是否被成理呢，那是在真主的摄饶和这个慈命。因为在每一件事情上呢，他都有一定的时间。那么拜功的话是按时的主命啊，正因为是按时呢，就像我们种庄稼一样啊，你照那个节令你不下种的话呢，你不这么下去的话，到了后来时光过了以后，你再下种的话呢，它不一定有所收成啊。这时候失去一凡拜呢，在一生人之中的话，它都不能够的话弥补啊。所以抓住你们现实的拜功，一旦撇失了拜功呢，那除了向真主求恕了，除了的话呢，用复功，用其他有益伊斯兰的干办的话呢，来做补偿以外呢，那么服从真主主命的命令呢，还得还补的话呢，重新理过那一凡拜，以讨得真主的赦饶和真主的这个承认。如果谁撇拜是属于故意撇拜呢，他已经失去了公正啊，那么就是说没有公正啊。那么对撇拜的人呢，他不能作证，就出来作证的这个资格的话失去了，是吧？说真主的承领呢，在他上的话呢，已经有了怀疑，有真主是否还承领他呢，有了怀疑。因为在圣人所说的话里边，就圣人是那么说呢，说拜功是首先上天秤的啊，一旦拜功上了天秤呢，所有的功修、所有的善功都全部都上天秤，一旦拜功被拒绝呢，所有的善功都被拒绝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教门呢是练功为首，因为每一种功修里边都有练功，那拜功为重，一生人的话朝一次海，这是反例的主命。那么一年封一个月的斋是主命，那么 Zakati 呢，它有一定的分量啊，最少是1/40啊，一般的遵循在1/10，甚至于的话呢，遵照是真主的古兰经啊，就是真主用信士的生命和财产啊换取天堂啊，就是天堂的话是真主用天堂换取牧民的生命和财产。那么用生命财产的话呢，换取天堂，换取后世的无穷实用。就在天课上对人来说呢，它也只是一个很少的部分。但是拜功呢，一天是有5次，所以是以拜过为重。所有的功修里边都有练功，所以练功为首啊。这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卷脉体所应该坚守的。在清算之日呢，就是耿用脉体的日子，在阿赖耶识的禅上呢，将要听到呼喊啊。 就是一个心里边是琢磨而且疏忽拜功的人在哪在哪呢啊，说今日的话我要惩罚他。所以我的高贵呢，我的强劲呢，是有恶必惩啊，要他尝试活跃的痛苦。这活跃的这个血龙呢啊是他的饮食啊，那么永苦无落呢是他的归属。那么说在这个事情上呢就提醒了，就在阿罗娑陀城上，在清算之日呢，那么天仙的话将要寻找一个心在作恶而且疏忽拜功的人们啊，如果谁作了恶他坚守了拜功呢，何许他会得到赦饶啊。一个人的话他坚守拜功又行善呢，那么得到了诚敬，得到了尊重啊，得到了高品。所以提醒的话呢，敬畏真主的人呢，他敬畏真主呢，首先的话呢就是崇拜真主，崇拜真主呢就是以拜功为首啊，坚守你们的拜功，以真心全信真主啊，热爱真主的人呢，就谁的话一旦敬畏真主，以真心的话全信真主，并且热爱真主的人呢，他们就得到了真主的喜爱。所以讨真主的喜爱呢，是从敬畏真主上啊求真主，得到真主的喜爱，以真心以全信真主上得到真主的这个喜爱，以热爱真主得到真主的喜爱，同时也在坚守的话呢五十的拜功上呢讨到真主的喜爱啊。所以这个月呢，他真正的练陶板，真正的悔改，从这个月呢真正的遵守了主命的这个拜功和主命的其他的一些功修呢，他就住在了全为真主、全是真主、为主全程敬意的人的队伍之中了啊。我们圣人是那么说啊，谁喜欢平安的与真主相会，谁就应当坚守五凡的拜功。说疲惫的人呢，他要受诅咒啊，谁诅咒他呢？就是他的话呢，要受到众天仙的诅咒啊。要受到的话，他的脚踩在大地上，要受到大地的诅咒。如果他的邻居的话呢，这个喜欢他呢，他的邻居的话也同样受到诅咒啊。如果真主秉公判决他，那、啊、必定真主的话呢，会说呢，连他身后的人也受到诅咒啊。那么就在圣人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圣训，就是凡是疲惫的人呢，都要受到诅咒啊。如果他的邻居喜欢他呢，也会受到诅咒。如果是以圣人来，就是以我的话呢，秉公判决呢，就是以圣人来秉公判决呢，我必定会说啊，连他身后的人也要受诅咒。所以是疲惫的人的话，他不单是影响他自己，还影响他的邻居，影响的话他身后的人啊。说从这个月呢，就开始努力的这个遵行拜功啊，遵行的话呢，主命的功修。那么伊斯兰教的五件事情上呢，就从这个月呢就开始坚守，一个是主命翻译的，二个的话呢是瓦之卜应当的，三个的话呢是损耐体啊，就是圣仙，四的话呢是穆斯塔尔卜讨真主喜爱的，同时的话还有伊斯兰教大大小小的礼节。如果把这五件事遵到的话呢，那么他的话呢就得到了这个天仙的这个赞美啊，得到了这个恩典，后世的恩典和平安节气，得到平安的与真主相会。就是这一件事情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使你也使我们啊，同样的受到真主成领，受到真主的喜爱呢，就是以真主的相会上呢，以平安节气的话互相的话嘱托啊，以忍耐啊，以的话呢功修的话呢互相嘱托啊。就是一个人在两世中呢要属于成功之人呢，就不单是你自己的话呢在遵行，同时把你有责任的人呢也劝化他们啊，同时遵行，让大家都平安的以真主相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在这个月呢就成为成功之人啊。那么这个就讲到了，再让我们来做大家说他们从奥来。那么接着的话呢，就把这个伊斯兰教论理学二十六讲的话呢讲一讲啊，十二和提特布的南门二泰，就是解读的话呢关乎射线的第十九章。这一章呢它是讲了一个客观事物啊，讲了客观事物的运动啊，以及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还有人类的话呢在寻求真理里边的话呢所遇到的各种的情况，以及发生这些事情的结论的原因。那么提到意念的话呢，一个人的举意，一个人的意念呢，它就是一个啊，他的一个思维活动啊。 是认知未来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上升一些认识的一个过程，就必须要经过思维，经过意念的这么一个过程。说意念思维呢，它是头一道门啊。说矛盾呢，是所有被造的一切，凡是依存的那条件呢，它都要以矛盾啊存在。所以一切的生命呢，啊，它的生命体呢，它的生命过程里面呢，也是一个矛盾的话呢，和这个互相依存的一个关系的啊存在。说客观事物呢，它是包含着有和无的两个认知啊，就一个客观事物呢，它是包含着有或者是无怎么两个认知。人类作为一个客观的一个直观的这些主观的本质呢，那么人类的纯思维的观念中呢，它的判定这是两个，一个是有，一个是无啊。凡是可能存在的啊，在认知上的话都可以被认为是无。凡是的话呢，人类不能够直观的东西呢都可以定为无。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直观主观本质的这个观念和形态的一个局限。人类的话，他的感知呢是以他的视听，就是用耳朵听眼睛看，这五官的认识去感知啊。说你的存在啊，是把这个客观的事物从人类的纯思维的观念中唤醒啊，他才知道你的存在，要不然他只知道我的存在啊，不知道你的存在。就自我存在他不会怀疑，但是自我以外的存在呢，往往被否定和被怀疑。说当产生的一个动念呢，就是你的存在的这个动念以后呢，那么他的纯思维的观念呢已经被唤醒啊。那么通过人类的话，天性就是存在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爱的这种天性呢，那么他就能够从他的观念的这个思维运动里边得到了一个啊，聚集在人类本身里边，就是应当存在啊，或者是已经是存在，那么这么一个判断和概念。就只有的话呢，接受了存在的这么一个意识的使命的人呢，那么他在发生的事情里面呢，在任何时态到来的时候呢，他的思维活动呢，首先想到的是存在，而不是否定。所以说的话，凡是不信的人呢，就是不相信的人呢，他残存的话否定的意念，他听见什么事情，首先就是不相信啊，不可能，那是什么？是这种存是属于不信之人的意念啊。凡是归信人的意念呢，他有一个爱念的这个思想产生。凡是一件东西的话呢，它可能存在的时候，他就认知认为它是存在啊。还要说存在的东西，即使他的话在感官上没有感到，在理智上，在理性上认为是存在的，他的判断呢仍然是存在。那么反过来说呢，凡是归信的人呢，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呢，首先是有啊，然后的话呢才是可能有啊，决定不轻易的判断一件事情是不存在或者是无。说这一种爱念的风呢，他的这个思维活动呢是浸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说人的话呢，他见到了证据以后呢，他听的东西、见的东西、见到了证据以后呢，往往的话呢，他在很短暂的时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爱念的感觉，加以肯定。所以当肯定一件事情呢，它不光是一个听和视或者一个感知，而是见到证据。那见到证据的时候呢，它一种爱念的这一种意念呢，这一种思维呢，就突然的产生，所以它就肯定了它的存在。说所有的德性的环节呢，从听里边的话呢，它是一个中间，说的声音的话呢，也是一个中间。要是不听不说的话呢，它就没有这个认知一些理性东西的这个中间。说人类呢，它的主观本质的形态的形成呢，它是在判断之前呢，要产生一种爱啊。一旦产生的这种爱念呢，它的肯定呢，就成为他心中的主流，就是把一件事情呢，就加以肯定。这也是产生一种这个中爱的一种爱的一种客观的一种这个实体的这个思维啊，就亲闻了主观本质啊，就闻到了主观本质和客观本质之间的这个中介的这个香味，就如同的话呢，曹海之的人他第一次初次的话见到了天方，这个时候的话呢，张良的话呢是他主观精神的一个口唇啊，他敬畏真主呢是使客观的这么一个 存在的东西在他的心里面的话呢显现，他抬头的话呢亲吻这个主观本质，这个存在实体的这一个时候呢，他就闻到了客观存在的香风，而且他的嘴唇呢也就尝到了这个香风的味道啊。所以无始无终的真主呢的认识呢，也正是像这样的情况，说调养人类的这个遗存万物啊的这个真主呢，他具有内在的许多德性，显现出来就是显现出来的各种尊名啊和各种能为，那么这一些的话都没有时间的概念啊，就提醒的话呢，真主存在，所有的德性都已经存在，所有的尊名的话呢都存在，所有的能为都已经存在，它是无始无终的存在。那么就说的话呢，时间的概念呢它就不存在了。所以这有一句话呢，就说真主一前无晨曦，就在真主的一前呢没有时间的概念，也没有早上和晚上啊。说在外在的所有的被造呢，它都是有始有终的，有生有灭的，而且时间性的话呢是很短的啊，都是属于暂存，就是我们说电光一闪火花一现的这个暂存。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它的程序里边呢，它就不一定的话呢显现出一个时间的概念和时间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人类的认知里边呢，对外在的一些时间呢和内在的一些感受，以及对一些变迁的客体的生和灭的这些交替的这个运动呢，那么它的认知上呢往往是转在内在的一些环节里边啊，它产生一个圣爱的过程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的时间性，它的认知运动的过程呢，它也就跟着加快啊。人类在这种声音里边呢，从古到至今呢，它都是不断的增加它的思维的认识，不断增加它理性的这个层次，那就对被造的这个生灭的这个变迁的认识呢，它是从粗浅的思维呢，达到一个更高的思维啊。有所思呢，它就有所断啊。但是人类在很多思维里面呢，有所思，但是没有一个判断啊，或者有所思的话呢，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判断。那随着人类的这个文明的发展呢，它就揭开了人类的这个视野，扩大了人类的眼观。那这时候能够直观到人用眼睛所不能看见，就是能够用功绩所能看见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天体以及这个星球的这些奥妙，宇宙的奥妙，那么对真主的实存实在实有呢，他的认识呢，他对终极的观看呢，景色的这个显现呢，就越来越清晰。那所以的话呢，人类的认识呢，它是从低到高，从否定的啊到肯定啊，许多的证据呢，往往的话呢，就是人类的话呢，借用了各种各样的工具，证实了许多原来被否定的东西，那实却还是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被人们的概念的话呢，所判断为存在。说人所思的东西的话呢，是有限的东西，是无知性的东西。只有超出了无知世界，那么才会到达于精神世界。只有超出了无知的外表，那么才看到无知的本质。超出了无知的这个世界呢，那么才看到的话精神世界。那就从有始有终的这么一些无知的认知里边，超出以后呢，才会认识到无始无终的那么一个实际的存在。就人类的主观本质呢，它是自我啊。人类很少会否定自我不存在，他自我存在，他就肯定他自己的确存在。但是在他的推论里边呢，那么客观的东西呢，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因为他主观的概念呢，要接近于正确和接近于真理性呢，他才会概念正确，才会判断出正确的这个客观存在。如果他在这方面是错误的情况呢，往往他的反映出来的东西呢，恰恰与客观存在的这个精神实质相反啊。所以人类在定有和无里边呢，在同样的事情里边，他可以定有和无啊。如果他只看到无知，那么他就否定精神不存在；他只看到有始有终，他就否定的话无始无终的话的存在啊。他认为没不存在的东西呢，啊，他绝对是认为不存在，除非是出现证据，他才会改变他的这个不存在的看法。甚至于的话呢，一些证据出现以后呢，他仍然坚持他先入为主，他原来判断的不存在的话呢是真理，他绝不接受的话客观存在真实的存在，而是以主观的判断的不存在呢认为是真理，而否定的话呢人们所不能认识的许多客观的事理。 就在论理学里边讲的，就是一个人要是不超出无知世界，不超出的话，对有始有终的认识的这个范围的话呢，他绝不会认识无始无终，绝不会认识到精神世界，绝不会认识到真主啊。那么对实存实在的真主呢，他肯定他呢，他是正确的反应；他否定他呢，是为他的层次的问题、极限的问题和许许多多人类的一些缺陷的问题所造成。那是他讲的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讲这个客观事物呢，它都是一个静态啊，而且是展现的时候呢，是以一个时间为概念的啊。就是任何一个运动东西，如果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呢，它是都是静止的，它是静态啊。如果随着时间的流逝呢，许多静态的东西事实上它是在运动啊，直到你感知到它的运动的时候，直到你的话直观到啊它的运动的时候，认为的话呢，它恒定的这个山好像是在那里不动，事实上的话山也在动啊。你在地球上站着不动，那么随着地球的自转呢，那么在赤道上呢，一天的话这个7500万公里的运动呢，你没有任何的感觉啊。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往往属于时间的关系，属于环境的关系呢，人们把恒定的山脉认为是恒定的，把许多内在的运动呢加以否定啊，甚至于放弃了对内在的许许多多的这个了解啊。说假的东西的话呢，它是不动的啊，对不动的东西的话呢就加以否定啊，就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呢啊，他就认为是事实。那表象的东西呢，他没有把内里的真实的情况显现的时候呢，往往被表象的话所欺骗。人类的话就以表象，就是无知的话呢是造物主的这个显现出来的一个表象，那么被所谓的无知呢就把造化他的真主的话加以否定。那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说的在乱云飞渡的时候，那么他的话呢好像没有在动，但是事实上已经在地球上的话，随着地球的自转啊公转的话呢，过了75000公里的他也没有任何的感觉。说没有一个名词，没有一个词呢就代表有了一个概念啊，就有了一个这个范围，那就是我们说的界数。说一定的这个定义呢，它就有包含着一个推理在里边啊，每一个推理里边呢，它就以一个客观事物就会得到一个同一的一个感知啊。那么推理里边的话，它是得到与客观事物的同一感知呢，那么它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听闻啊，它这个一些的话呢，对详细的一些东西的话呢，才会得到正确的一个感知和判断。那么就讲了，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呢，他解释为的话是合一啊。有人说有人听，那么它是属于合一啊。那么耳朵的话呢，相对的话呢，它是联系的话，把它的声音的话呢接收下来啊，以致发生了它的思维的判断。那么从一个岛的话呢，到了另外一个岛，从海洋的话到了一个彼岸呢，它必须要经过怎么一个就是飞渡的过程，一个摆渡的过程，一个听和说的接受的过程啊。那么就提醒的话呢，就在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上呢，它都有一个表达的名词啊。这个主观的本质里边呢，它往往是由概念啊，把表象的一些性质的话加以判断，所以往往的话呢，在概念的错误上可以得到判断的错误。就一定的意义啊，就对一定的事情的推理，它的解说呢，它对事物的奥秘的真正的认知里边或真正的定位说明里边呢，也受到人们的意识形态的这个影响，受到人们的话呢，它感性认知和这个说明的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一个推理的东西呢，它必定的话含有一个奥秘的这个推论，凡是演绎在这所有的这些真实的里边呢，它才能够认识它的奥秘。如果只从表面的现象进行推理呢，它绝不能知道它内里的一些奥秘啊。就知道物质的外形呢，不一定会知道物质的它的特性，知道一个物质的外表呢，不知道它的内里的话呢，它所藏的是什么东西啊。就合乎人类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呢，它必定的话呢是由表及里，由这个现象的话到它的本质啊。就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呢，它是主观这两方面，就主观本质的两方面啊。就客观的存在的它的分别呢，就在听和说的这个一分为二的事情。为什么呢？就同样一个景见，同样的一件事物，那么它可以合二为一啊，就是对的和错的，真的和假的可以混淆在一起啊。一个真理的东西呢，它延伸到一个泛化到一个 另外一个真理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从一个真理就推达到另外的一个真理啊，就从物质的完美性，从物质的科学性，从物质存在的合理性呢，它就推断到的话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真理的造化。说当要到达于对岸呢，它必须要有一个听啊，如果不经过耳朵的听呢，不经过五官的感知呢，那么对真理的认识呢，它往往的话是有慢障啊。这个慢障的话呢，比喻呢就像在讲台上啊，你在讲台上的话讲话的话呢，或者看什么，你是看见慢障前的东西，要把这个屏障慢障后面的东西所见到呢，那么它必须的话呢知道在慢障后边所存在的一些奥秘啊。它的终极显现呢，我们说这是一个影子啊，要是背后有光照的时候呢，在慢障的前面有一个影子，那这个影子的话它就是个终极啊。当这个终极成为证据而且化为公开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慢障揭开以后呢，那慢障后边的奥秘的东西真实的形象呢它就显现啊。就是我们说先讲的人讲话的人呢，他是说给自己听呢还是说给别人听啊，所以他不能说服自己呢，他怎么能说服别人呢？所以在每一件真理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首先是说服自己啊，他先说给自己听，然后再说给别人听，他先把自己说服了，他才可能说服别人啊。所以在今生和后世之间呢，他对比的言论的话呢都在人们的这个议论之外啊，说没有我的话呢的存在，那么你的存在的话也成为不存在，当我存在的时候呢，那么我以外的东西呢它会感知到它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呢，生命暂存的瞬间呢，这只有我的这么一个主观的认识呢，它会认识到还有客观世界，还有客观存在啊。今生存在呢，它就必定的话有一个后世存在，有我存在呢，必定还有你存在啊。早迟的话呢它会消失啊，归于的话呢一个对真主的认识，说真主是贯穿一切的啊，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造化万物的这个真主。那在形而上学里边呢，它的境界里边，或者是形而下学的这个境界里边呢，这一种只有我的这一种说法和想法，就是以我为是，以我说的为算，以我认识的为正确的这种思想呢，它是随着真主造化的这些显迹的这个风的话呢，逐渐的话呢掩饰，逐渐的话呢显现。那么就讲到了人在一世之间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好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啊，有比喻的话呢，在贾荣华的这个世界上呢，就好像是这个水缸里边的一个气泡，这个气泡从发生的话呢，经过了一个水里边的这个阶段，咕噜咕噜咕噜啪一下，那么它就冒到水面就破了啊。说在很短暂的这个时间呢，它是一个贾荣华的这么一个红花之中啊，它麝香的香味也好，丁香的浓郁的香味也好，哪怕是夜莺的话呢，在歌唱的花间的这个环境里边，婉转的这个吟唱和夜间的这个熏香的花里边的话也一样。那这一些的倾诉呢，它只是很短暂的一些认知的过程啊。人类所倾听的东西呢，都是一个暂时存在、一个迅速存在的东西。所以人类的话呢，恐怕的话呢，对无踪的认识啊，对无始的认识呢，它从相对上的话呢，是被真理的漫障所遮蔽啊。只有真理到达于饱和的时候，就是真理的这个岛屿的这个旅行的话，到达于对岸之后呢，所以它才可以的话呢，感知，可以能够认知，可以的话直观到真理。那讲人类本身存在的这种爱呢，它是唯一的一个动力。说矛盾的这个存在呢，它是生命的一个形态。如果没有一个生命的形态呢，那它就不存在有矛盾的形态啊。说是在事物的内部呢，它绝对的运动呢，是造化真主的一个机密、一个奥秘的这个证据啊，是真主的一个奥秘的这个处。我们说呢，在生命里边的新陈代谢呢，就是真主所造化的生命的一个奥秘的一个显现。那时态呢，就一个时间时态呢，它是使人们接受存在的使命的这么一个条件，就一定要于一定的时态，就是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时间呢，人们才会认识。那没有这种认识的使命呢，那么在这个事物的认识里面呢，它只是在外在的认识，绝不可能达到的话，它内部的真相、内部的奥秘的认识。所以现象就把本质给掩盖了，无知的话就把精神的话遮蔽了。表象的话呢，往往把内在的有和无的话呢都混淆了啊，或者的话呢，外在的一些屏障、一些慢障呢， 就把内在的有的话呢给遮蔽了啊。客观存在的东西呢，在人类上才发生了不同的两种判断啊。明明是有的东西判断没有啊，明明是不存在的东西的话呢，他认为的话存在啊。在意念的运动里边呢，生命的矛盾里边呢，它相互对立存在呢，是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里边呢，它也是一个对错的这个相对存在。一部分是对的，它必定有部分是错的；一部分是真理呢，必定有一部分的认识呢是错误的啊，不是真理啊。是在这遗传教论理学里面呢，它的相对存在的这个意识、相对存在的概念、相对存在的判断，就对客观事物的真理和这个不存在的东西的这个判断、有无的这个判断里边呢，它就得到不同的两个结论的这个原因。那么就是这伊斯兰教论理学对有无判断的一个经典的论述，它指明了人类的话呢，它的思维的判断、它的矛盾的话是一分为二啊，就是它有一个原因所在啊。同一的客观存在呢，会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两个结论，就是明明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判断为没不存在啊；明明不存在的东西，它可以判断为存在。那只有在认知的这个极限性的东西啊被隔除以后，它的层次差异的话呢被统一以后，它的概念的话，在这个真理的概念上以后呢，它的思维才会正确。那么人类的话呢，才会真正的这个认识真主啊，诚信真主，而且的话呢，归信真主，崇拜真主，那就是伊斯兰教论理学的第19章里边的这个关键的论述。那么今天说的，阿斯兰姆勒。